好，那我们看第七个标题啊，反诘难问陷阱门，对吧？反诘难问陷阱门，就说通过这个问答对辩，对吧？对辩问答就是诘难，对吧？别人的这样一个，就说循环往复的这样一种问答对辩的时候呢，然后来显示这个佛法之理，对吧？显示禅宗之理。你刚才用比喻来显示，对吧？比喻观察形色嘛，对吧？还什么？刚才前面上，每个门就是通过每一段话、每一种东西，让你误入其理，对吧？误入那个深信含生的同一真性，对吧？要误入这样一个东西。好，我们看反诘难问，对吧？反诘难问就说，县里面这段话，他说有人说一切生不有。啊，难如啊，有人他说一切生不有，对吧？一切生是空，一切生不生，对吧？然后他就会问你，对吧？难如曰，他就用这发难，对吧？然后对你发问，对吧？难如曰，他说你见有不，对吧？他说如见有不，说你能不能看到有，对吧？不有于有，对吧？不有于有，对吧？就是不以有来看有，对吧？有于不有，而把那个空的那个东西啊，又变成了有，对吧？亦是如有，对吧？这个也是你的有，对吧？也是你的有，是吧？就说，就说如果有人说一切生不有，对吧？一切生不有，那么。你去怎么来应对？咱分析这个人，或者你来怎么来点化这个人，对吧？如果有人说一切生不有的时候，对吧？你怎么样显示真正的那个不有之理，或者让他真正的契入？他可能就是堕在那个语言里边，一切生不有，他很可能就是以这个空见来解决、来理解这个声音的。好，那么你去对辩的时候，你问他，对吧？你说好，那么一切生不有，你那个不有，你能不能见到他？对吧？一切生不有，你那个不有，你能不能见到它？对吧？然后呢，就是说，不有于有，有于不有，就是说，你对于那个显示的那个不有，对吧？你能够把它执着，就不有于有，就是说，你能够是否就是说，把它能够对它有执着，是否对它有执着？然后呢，有于不有，对吧？亦是如有，这两个都是你的有，就也就是说，你对于那个不有的东西，你把它看成空，看成有，实际上都是有，都是你的有。我们这样来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就如果你把有呢，把它空掉，对吧？不有于有，等于说把有的东西空掉，对吧？你以空来看待有，或者说有于不有，或者以有来看待空，实际上那都是你的有。也就是说，当你把你说空，往往大多数人是说空的是，他这个空本身是空掉了外在的东西，对吧？是空在空掉了外在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空呢，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个有的东西，对吧？是个有的东西。那实际上大多数人讲的空是有，是他的空相，对吧？是他的空相。那甚至有的人认为他的开悟就是一种境界，开悟如果是一种境界，那就是仅仅是一种境界，不是开悟，仅仅是一种境界，不是开悟。所以说，我们说不有于有，就是空掉有，然后呢，把这个空掉有，然后把空执着为一种东西，执着于有，对吧？然后有着空，空掉有，然后以有来看待空，是吧？把空认为是有，那这个都是你的心相而已了。所以说，不有于有，有于不有，亦是如有，就是说你有空有之见，你有空有之见，有空见，有见，以空看有，对吧？以有看空，像以空看有，相当于以有看空。以有看空是吧？以有看空也相当于以空。Sorry，就是说这怎么说？就是我们不能有空相，有空相的话就有对待，对吧？那实际上你还堕在有之中。所以说你一切生不有，实际上呢，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必须去对辩，对吧？必须对辩。好，那么另外一个人，如果有人说一切法不生，对吧？一切法不生， 那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去来进一步的来引导这个人呢？对吧？他说一切法不生。好，那么一切法不生，这个一切法不生，你能看到它吗？对吧？不生于生，生于不生，对吧？就是说你把不生和生，生和不生这两个对待的来理解，实际上呢，你也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你说一切法不生，对吧？当你说你把这个生生不已的这个法，你说它是生，实际上你是有对待的，对吧？你是有对待，所以说你的心中还生了一个生法和不生法，你心中还是有形有相，对吧？所以说不生于生，生于不生，对吧？亦是如生，你心中还是有生灭之相，还是有生灭。当你用不生来解释生的时候，对吧？当你解释生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不生就是个有生，就是个有生。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种不是真正的不生，对吧？不是真正的不生。好，那么另外进一步的有人说，他说一切法无心。好，他说一切法无心。好，那么你去问他如见心否，对吧？如见心否，是吧？他会说 他说有人说我一切无心，对吧？他就会说那你一切无心，那么你的心是什么样子，对吧？你的无心什么样？不心于心，心与无心也是如心，就是你有的心和不心，对吧？哎，就是说你把这个心称为非心，对吧？你把这个心呢称为就是无心，对吧？你把心就你否认这个心呢也是你的心，对吧？也是你的心。所以说亦是如心，就说对辩的时候呢，关于不有，对吧？关于不生，关于无心，怎么去更精细的来从这种执着里边把它脱离出来，对吧？这有一个对辩的一种方法啊。三藏法师的三藏法师言着，他与不解时人主法，对吧？就像当你没有开悟不了解的时候呢，就是你追逐法。也就是说什么叫不解释人主法，人家说空你执着空，说有执着有，我们就是不断的在里边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希望找到一点安慰，找到一点可以理解的东西，找到一点光明，对吧？我们在经教里边，在禅宗语录里边苦苦的寻觅，对吧？寻找一种安慰和光明，寻找一种解脱和智慧，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与法，对吧？所以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嘛，不理解什么的动力，这无知是我们追求光明，黑暗是追求光明的动力嘛，对吧？就是这样。那就是我们不解释人主法，当我们没有开悟以前呢，我们是心外求法，对吧？哎，觉得这个很好那个很好，这个是这样那个是那样，对吧？就人主法，但是解释法主人，当你真正明白了以后呢，所有的法万法归一，对吧？万法你都可以掌握，所有的法呢，哎，你怎么说都是法，对吧？你怎么说都是法，怎么什么法都是你的法，对吧？都是你的你所领悟的真正的正法，对吧？所以说不解释人主法，解释法主人，对吧？举一而千从，所以祖师讲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哎，我这一句话呢百千万亿话，百千万亿陀罗尼都在这里边，对吧？他说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所以禅宗讲如何讲，如何是一句，对吧？这一句就是千万千万亿句啊，这千万亿陀罗尼啊，叫举一千从，对吧？过去人讲举一千从，是吧？他说解时解则时摄色，哎，真正体悟了以后呢，其实万法唯心，对吧？万法自在，唯心而自在的时摄色，也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不是被那个东西吸引了，而是那个东西跑到你这儿来了，对吧？你跑到你这儿来了，对吧？万法在你的心中，对吧？迷则色摄食，你迷的时候呢，你的心就跑到外面去了，对吧？你的心就看到一个这个跑到这儿，看到那个跑到那儿，对吧？你的心就是在外边流浪，对吧？流浪就像一个流浪汉永远回不了家，哎，《法华经》讲这个流浪汉最后回家的时候，对吧？他大富长者最终使他觉得处处是家园，对吧？处处是家园，你就否则你觉得客座贱人，你就是一个，哎呀，总到处流浪，总觉得找不到归宿的感觉，而觉得自己很没有一种价值感。但真正到最后，你发现，处处是家园，处处可以安心。 三界六道，处处是你度化众生的场所。所以说解则识舍人，迷则色识舍色，迷则色舍识，对吧？哎，真正的人，开悟的人，他处处不迷，对吧？处处不迷，处处自在，随缘而自在，随缘而自在，处处随缘自在。不光是色呢，那就是说，声香味触法也是这样的，对吧？解识这个，解则这个色，解则声色，识色声，对吧？那迷则识，这声色识，对吧？就这个色呢，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香味触法，对吧？就是外境的东西啊，就是说，当你解了以后，万法唯心，与心自在，对，对境自如如。但是当你不解的时候呢，万法就是万法，你的心会迷惑在万法里边。不求于求，求于无求，对吧？不求于求，不去追求那个有形有对的那个东西，而是求于无求，只追求什么东西呢？就是禅宗不是说去求多、求占有、求往外，而是求于无求，只求自心坦然无求。自心无求什么东西？就是称法行，就是抱怨行，就是随缘行，对吧？就是无所求行嘛，对吧？无所有求皆苦，对吧？无欲则刚，对吧？有念就进入轮回，无念就是涅槃，当下涅槃，是这样。所以说，不求于求，对吧？而求于无求，我们不追求外在的林林总总的万象，对吧？而是求于无求，只求于当下对境不生心，对吧？对境不生心，是吧？就说，但是呢，求于无求亦是如求。当你说我只追求我当下一念心清净心，是吧？你也是有求，对吧？你也是有。你说我什么都看不上，我就看上净土，我就是要看上开悟，我就追求开悟，我什么家庭什么都抛弃，就追求开悟，我就要去闭关去修行。OK， 那实际上你也是有求有念，对吧？亦是如求，对吧？不取于取，取于无取。但你说，我不执着一切法，但是呢，你执着了不执着 ，OK， 那你也是个执着。所以，我们看这一段话，它整体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就是说，当你执着于一切生不有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你把不有了就变成了执着的对象。当你执着于一切法不生的时候呢，这个不生实际上就是你在你心中升起了，它就是个生法，就是个生灭法。当你执着于无心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心呢也是个有心。当你执着于无心时，你也是个有心，对吧？你说我一切无心，实际上你这个也是有心。当你说我一切法不求，对吧？我求于无求，我只追求一个无欲则刚，只追求一个无念，这个实际上你也是有求，对吧？那你说我不取一切法，一切法不取，那实际上你是取于无取，实际上你就执着了一个一切法不取，所以亦是如取，实际上你的心也在变异之中。所以有的人说，我就追求空，对吧？我就追求澄澄湛湛，我就追求大光明藏，我这个光明藏就是一切。 OK， 实际上这个是你已经被你的心所迷惑了。所以我们看达摩祖师他这里边达摩思论这里边非常透彻，对吧？非常非常的透彻，想使我们知道我们现前心中显现的这些法，像它都是一种虚妄之法，都是不可执着之法，对吧？所以说有人问云门祖师，他说不起念是如何，他说须弥山，对吧？须弥山。所以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公案，就是一个外道来问佛，对吧？问佛，外道跟佛辩论，他说我一法不执，对吧？我一法不执。佛说其实你这个一法不执就是执着，对吧？你说我一法不执，然后佛问他说这一法执不执，这一法你执着不执着？一个外道给佛，他说我一法不执。佛说那你此法执着不执着？这一法执着不执着？这一法是不是有执？是不是有执？这个外道他后来他一开始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忽然这个外道他就明白了，他明白这个佛，他要跟佛辩论嘛，对吧？他说我一法不执。佛说那你此一法执不执？ 这个时候这个外道忽然就明白了，其实啊，他就认输了，对吧？他就认输了，他就礼佛，他就认输了。哎，你说你一法不执，实际上呢，你就是执着了一法不执。哎，你要学真正学了解禅宗的基本的这样一种东西，那你必须有这样一种现前当下的这种灵活的智慧。你要知道我们自性限量，对吧？我们自己，你要知道你的所有的境界，你的所有的追求，其实啊，它必须用禅宗的这种方法，禅宗的方法非常重要，禅宗的见地和方法非常重要，它的方法就在当下破执，对，当下破执，它是我们般若的一种妙用。当你破执破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一下当有的人家叫当下旷劫无明全部消除掉，对吧？一下子就是彻底的清清静静，对吧？澄澄湛湛，对吧？一法不知，那真正那个是上根立智，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禅宗的方法也可以破除我们当下的这个执着，对吧？当下粗的这种执着，粗的妄想，对吧？起码你知道你在妄想之中嘛，然后你再做，谁知道那个妄想的那个妄想知者是谁？你再去参，才有结果，对吧？才有可能。而很多人呢，往往是在法外流转，或者在自心执着的种种法里边去流转。所以，哎，当你求与无求，那你是也是有求，对吧？你取与无取呢，也是有取，对吧？也是你的这个执着，对吧？但是你是谁呢？对吧？你是谁呢？这东西呢，是值得我们去参的，对吧？这个东西实际上是相续不断的。我们这个东西实际上是相续不断的。你一会儿你执着了，你不执着了，你一会儿拿起，你一会儿放下，对吧？就像我们这个手，我们这手一天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吧？但是这个手呢，它本身就是个手了。啊，我们今天看一下，还有一段，一小段我们可以讲一下啊。第八叫开示三界别相门，对吧？开示三界别相门。他说什么叫三界呢？心有所需就为欲界，对吧？有所欲求，对吧？有所对待，对吧？你有个缺的，总觉得缺一些东西，那你就是欲界，对吧？有欲有求嘛，对吧？我们缺钱，我们缺健康，我们缺长寿，我们缺人脉，对吧？我们缺这个神通，对吧？我们缺智慧，这是有欲有求，这就是缺，啊，这就是缺，这叫欲界，对吧？这叫欲界，这心有所需名为欲界，对，我们的心娑婆世界就是缺憾，对吧？我们的心永远有不足的地方。永远有光明有黑暗，对吧？我们被这些东西所主宰流转，那这是欲界，对吧？心不自心，由色生心，名为色界，对吧？就心不自心，就心中呢，它没有那么多的贪欲贪求，对吧？但是呢，因色而生心，对吧？因色法，因色而生心，这叫色界，对吧？哎，心里边有东西，有欲求，这是欲界。但是这从禅宗的角度来讲啊，就如果你从俱舍，从佛教其他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它跟这个是另外有很多的这个解释，就不太一样的解释。但我们这里从禅宗，因为它从根本上从心性来解释很多问题，对吧？所以心有所需，名为欲界，对吧？名欲界。那心不自心，由色生心，对吧？名为色界。所以往往呢，欲界是生灭明暗，色界往往是光明。往往是，但这个光明实际上它也是个生灭法，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色界的光明，有往往它也在修光明观学，它也跟这个色界的四大的变相有关系。那这叫色界，这由色而生心，它叫色界。所以它的清净色、清净愿、清净光，对吧？往往也是色界的一种显现。然后呢，色不自色，对吧？我们说刚才是由色生心，那现在就说不止这样色之相，对吧？色的变幻明暗之相，对吧？色不自色，由心故色，由色回到心，对吧？由色回到心，由心故色，然后呢，心色无色，哎，这个叫无色界，对吧？心色无色，哎，就是由外在的有光明有形象的色法呢，然后体悟到心法，对吧？体悟到这种心色无色，对吧？就破除这种色相，这个叫无色界，对吧？这个叫无色界。那这个禅定也有这个欲界定啊，有这个色界定，对吧？也有这个无色界的四禅八定里边，比如说你这 非想非非想处啊，实无边处，空无边处啊，对吧？这些也是这个，这个无色界禅，对吧？这些这讲三界呢，就是说从心色，无心，对吧？心无色，从这个角度来讲三界。但是这就是说，你还是在心量之中，对吧？这实际上还在生死流转之中，在生死流转之中。看第九问啊，我们可以把第九问再讲一讲啊，因为这都不长。关于三界，关于三界呢，就是说关于四禅八定的心量，因为四禅八定它也是修，比如说你修四无量心，你也会非常广大，对吧？心非常广大和安乐。但这个禅定境界啊，它并不能说是开悟或者是智慧，它是一种定啊，它也会令你生于善道，甚至生于禅天，生于禅天。这个非常有效和有用。其实我们从基础的修也应该去修这一类的这个禅法，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智慧上要知道，从见地上要知道，就说你这些都是有量之心量，就是你的心量广大，是吧？你觉得你的心量非常的广大，其实上呢也是个有量。广大也是个有能，就是我们心有所对呢，那就是你有一个东西，就有无限个跟你不一样的东西，对吧？有所是就有所非，对吧？有对就有无对，对吧？有量就有无量，所以说我们的心，我们一定要知道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心自心变现之量，四禅八定也是有量之量，也就是说它是有生灭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你觉得无限，但实际上它是有限的。非想非非想天，还是要最重要灭坏。好，那么第九，我们说问答现说三宝门，对吧？问答现说三宝门，这个我刚回到刚才那样一个，就是说一个反劫难问现理门啊，就是反劫难问，就是通过问答对辩的时候呢，显示这个理，这是度化人的一种方便，对吧？这里面就是说，可能这个语序啊，它的一个分别语序啊，这个有一些，怎么来去理解它？比如这里边，比如说难如，你也可以理解是别人用这个来反问你，对吧？他用这个，他用这个难如，对吧？用这个来就一切法不生，他可能是在挑战或者来或者问你，对吧？那这个是你说，对吧？你给他的解答是什么什么，就是用什么来对辩来解答前面的问题，或者来点化前面的问题。所以这个难呢，可以是就问难，对吧？就问难或者说对答是这样一个意思，就难如，对吧？这个啊。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前面，一切法不生难，就这个难就是以这个来发难，对吧？来对你发，那么你可以这样来对答，对吧？这样来对答。所以从语言上，我们从义理来反过来解决语言的问题，对吧？从义理整个一个义理的整体来反过来解决语言的问题，因为它的义理极端化实际上是讲的一个道理，对吧？一个模式，反过来就可以解决语言上的问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九项啊，第九个问题，问答现说三宝门，对吧？问答现说三宝门，问曰，问就问说，就从佛教禅宗的角度来看这个三宝，来理解什么是三宝。我们当然要讲很清楚啊，在六祖坛里面讲一体三宝，对吧？讲的一体三宝，我们的自性，对吧？什么是自性法？自性佛，自性的佛法，自性的僧，对吧？自性的僧。或者说一体三身，对吧？一体三宝，一心三宝。他说什么叫佛心，对吧？什么叫佛心？回答什么叫佛心呢？对答，心无异相，佛心也就是佛性，对吧？我们的涅槃心，对吧？妙明真心都可以这样说，对吧？你怎么去解答这个问题呢？这什么是佛心呢？说心无异相，心无异相就没有变异之相，对，没有差异之相，对吧？没有对待之相，就没有变化之相，对，就说即使你在变化，它本质上也是没有变的，对吧？就是念，其实即使你在烦恼之中，它本身也是清净的。为什么这样？你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方面去看，比如说扔那个 在维摩诘经里面就讲了许多许多这样的道，这叫不二嘛，对吧，叫不二，对吧。所以心无意向名作真，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心无意向就是说心如如不动，就你好像心中想啊，我像石头一样，或者像木头一样，我这样一种什么就是不动了，这样一种，对吧。其实对于圣者来讲，嬉笑怒骂他都在定中，对吧，嬉笑怒骂都在定中。就像这个黄龙慧南禅师，他跟着这个石霜楚原，看他整天骂，这贬薄诸方，提起谁他就骂人，他是很深，不想跟他学了。他跟待一段时间，每天跟你本来要学禅宗，崇尚诸圣，对吧，传来什么禅门妙法，你现在就给我整天听到你都在骂人，对吧。然后他就说和尚，你这为什么整天骂人。然后呢，就这个老人家眼睛一瞪说，如坐骂慧也，说你以为我在骂人吗。这个时候他才突然才明白了，对吧。嬉笑怒骂他都在定中，对吧，他随缘不变，对吧，不变随缘，对吧。他骂的是什么呢，他骂的不是那个人，骂的是旁边这个人心中的妄想，对吧。他骂的不是那个人，他骂的是身边人听话人对于外边的那些东西的妄想，对吧，对那个东西的妄想。好，他说心无异相，所以心无异相名作真如，对吧。这心无异相的真体呢叫真如，对吧。心不可改名为法性，对吧。佛心呢也叫真如也叫法性，对吧。心不可改名为法性啊。那心无所熟名为解脱，无所熟就无所住，对吧。没有细熟就没有被他没有什么，他这个心没有家园没有归宿，对吧。心既不是个流浪汉，也不是个居家人，也不是个宅男宅女，对吧。他既不是个流浪汉，也不是宅男宅女，就既无所归属也不再流浪，对吧。也不是个流浪 无归属，对吧。心本身就是归属，对吧，他本身就是自在的自足的，这样的。所以心不可改名为法性，心无所熟名为解脱，对吧。心，你说这个心从哪来，从哪去，到哪去，是谁把它生出来的，对吧。是因缘和合的，还是他本来怎么样怎么样，对吧。那这些东西他都不是。所以说心无所熟名为解脱，心无所熟。不熟什么呢，心不属于涅槃，不属于生死的，不属于天堂，不属于地狱，不属于欲望，不属于无欲，心本自具足。所以心无所熟名为解脱，就心本来是心心念念本自解脱，对吧。所以说谭经里面讲，无助者人之本性也，对吧。这个无助它本来就是你的本性，你还去寻找那个无助，它本身你找的时候你就是无助，这所以你要骑驴觅驴，对吧。骑驴觅驴这是一种禅人的一种毛病，对吧。骑驴觅驴，所以禅宗有一种说法叫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还有一种就是找到了驴不肯下，对吧。找到驴不肯下，就是说一直每天都是嘴里都是涅槃清净真如不变，对吧。每天给人弄的就是说神力神气的，每天这样做大师状，对吧。每天都是哎呦不生不灭涅槃自性本心真如，给人家说这都在你心中啊，有人就像就像一个大师一样整天给人讲这个心性的这样一个道理啊。那这个其实上呢也是一种很僵硬的一种理解。所以我们看禅宗前面讲的，当你其实你用这个心这个名词的时候你就不是心了，对吧。但是你用这个心这个名词不用心的名词的时候又都是心，对吧。就真的是心如流水，心无所处，名为解脱，对吧。这叫 心无所属名为解脱。当你的心整天都在菩提涅槃里边的时候，你就在生死之中轮回，在生死之中轮回。心性无碍名为菩提，对吧。真正的菩提什么东西，真的觉性就是说心性无碍，处处见性，念念见性，对吧。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性，固定的性，这才是心性无碍名为菩提。所以说它就是般若，它就是般若的一种 真实的般若现前，般若之行，般若之圆满行清净行。所以我们看，心无异相名为真如，心不可改名为法相，心无所熟名为解脱，心性无碍名为菩提。什么叫真如法性解脱菩提，对吧。然后什么叫涅槃，对吧，心性寂灭的涅槃。佛心是什么东西呢，佛心就是真如，就是法性，就是菩提，就是涅槃，对吧。佛心长什么样子呢，佛心呢没有异相 不可更改。然后呢，佛心无所属，对吧？无所属，佛心是无碍的，就是于法无一法不滞，不滞不执着，对吧？不停滞不执着，对吧？哎，这才是真正的，哎，真正的这种佛心，对吧？佛心涅槃妙心，对吧？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对吧？哎，所以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对吧？哎，我有什么涅槃妙心，对吧？实相无相，对吧？涅槃妙心，对吧？然后付诸摩诃迦舍，对吧？哎，他拈花那个迦舍破颜微笑，对吧？别人目瞪口呆，别人还在猜测，对吧？所以叫举不顾即察乎，对吧？你思量何解悟？哎哎，拈花的这一刹那，那这一刹那当下对接上就微笑了，对吧？破颜而笑。那其他的就是说举不顾及察乎，对，你思量何解悟？其他人就在想啊，脑子满天，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花啊，怎么为什么举个花？这什么意思啊？对吧？就蒙住了，愣住了，或者说妄想纷飞，对吧？妄想纷飞，这为什么举这个花？这个花长得好看吗？对吧？这个花代表永恒吗？这个花表示什么？对吧？这我对镜，我看到这个花，我应该怎么反应？等等等等。这就是在生死流转妄想纷飞，哎，所以说，哎，无意向，对，无所属，无挂碍，对吧？而且本性寂灭，这叫涅槃。所以说，真如涅槃法性解脱，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这叫涅槃妙心，对吧？实相无相的实相，叫实相无相的。啊，这是一个讲佛心啊，讲佛心，哎，那。讲这个如来，对吧？什么叫如来？如来呢叫如如不动真如中来，对吧？或者说无来无去。你如果说佛从真如中来，对吧？那这样的话好像真如有个什么东西就要有所属，你的真如不是真如，是个假如，对吧？那是真如什么东西，就是说哎呀，没有来没有去，对吧？这才是真如，真如中来，对吧？他这叫怎么叫如来呢？他说解如法应物，故名如来。所以这里的法呢，就前面讲的法性的法，对吧？讲不生不灭那个真正的法，真如法，对吧？就解如法应物，就是说他会以真如智慧来应对一切的物相，对吧？这叫如来。什么叫真如智慧应对物相呢？如法应物什么意思？就是说一相三昧，对吧？一行三昧，对吧？一切相无相，对吧？一切处一行，一心清净，系缘法界，对吧？法界不生，法界不灭，对吧？这叫哎，所以这叫如法，对吧？这叫解如法应物，所以叫如来，对吧？就说什么东西来都是如来，对吧？都从真如中来，对吧？也从真如中去，对吧？什么东西，什么叫真如中来？就什么东西来都是没有来没有去，哎，所以说僧肇写了《物不迁论》。物不迁论，物不迁，没有迁移变化。他说，人们常人认为就是说，哎呦，这个四季轮回的风月变迁，对吧？觉得哎呦，现在呢回不到过去了，就过去呢到不到现在了，对吧？过去永远都过去，永远一去不复返。所以说，大家认为这个物在迁变流转，就是哎呦，这个世界好无常啊，都在不断的流转。他说但是呢，在过去因为昔不至今，对吧？叫今不至昔的，我们现在回不到过去了，所以说是无常。但是呢，他说哎，昔不至今，今不至昔啊，因为过去他到不了现在，所以说他没有迁变，他没有变化，而过去永远在过去那个地方，所以他没有变啊，对吧？所以昔不至今，对吧？昔不至今不至昔，你说哦，我们好像回不到过去了，好像这个过去已经过去，但是呢昔不至今，但是过去永远不到现在来，那说明它也没有变化啊。所以物不迁论啊，物不迁论就是这样。所以说没有来没有去，对吧？没有来去变化啊。所以说如法应物，就是说哎，法住法位，对吧？物物皆自在，念念皆解脱，对吧？本来解脱，而不是有为法解脱，它是本来解脱。好，哎，所以说这叫如来，对吧？如果会如法应物，就叫如来，对吧？好，然后再问什么叫佛？什么叫佛？如法觉，对吧？佛者觉也，对吧？觉什么呢？觉诸法实相，觉诸法真如，如法而觉，叫觉清净的清净实相，对吧？所以说是何名为觉，对吧？ 如法觉，对吧？但这个如法觉什么东西啊？就是依法而觉，按真如法而觉。但是觉什么东西？觉无所觉。这个觉呢，实际上是无所觉，就是没有对待的觉，是吧？没有变异的觉，没有生灭的觉，对吧？这叫觉无所觉，对吧？就是你觉悟到了这个东西本来是一无所得的，对吧？无所，包括觉也是无所觉的，这叫佛，对吧？所以什么叫佛呢？佛叫觉无所觉，对吧？我们以为佛是觉者，就是佛就是一个能人，什么就无所不能的神，对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能够就像一个上帝，就像创造万物、改变万物，对吧？甚至毁灭万物，都是一个主宰。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觉无所觉，这个觉呢，哎，觉无所觉，也就是说它没有对待，没有分别啊，它而有个根本的那个东西，对吧？但对那个东西，哎，全知，对吧？全知，所以说呢。叫觉无所觉，这样如法觉，对吧？如法觉，就觉真如法，觉无所觉，这个叫佛，这个叫佛。其实我们众生的知，对于佛来讲就是无知，对吧？我们众生的乐，对佛来讲就是苦，所以说苦中乐，乐中苦，谁为黄金为粪土，对吧？这个。就是说你当体对境的这个法呢，如果对悟者来讲，它就是黄金，对吧？它就是常乐我净，就是涅槃法，对吧？就是极乐呀，对吧？但对于凡夫来讲的话，它就是苦，就是生灭流转，对吧？就是生灭流转。所以说在这个维摩诘经佛国品，因为维摩诘经这个里边也会引用啊，就是达摩祖师里边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禅宗里边也会引用维摩诘经的一些语言和一些境界和理论。那维摩诘经讲，它佛国品，它就讲呢，心净则国土净，然后呢，心垢则国土垢，对吧？你的心有垢秽，垢就是妄想，对吧？所以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但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在禅宗祖师语录那里，那个是非实际上指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吧？第一个是非是妄想，第二个是非人呢，指的是那个无妄想的东西，无妄想的东西。所以心净则众生净，心净则国土净，心净则心垢则国土垢。同样的，心净则众生净，心垢则众生垢。你的心里充满了污秽分别，那你看别人的话，你也会觉得都是污秽分别。你投射的，你在别人身上看到的缺点，实际上往往是你自己内心的缺点。那种阴影往往就是自己内心阴影的。实际上，人家有的时候可能那个人并没有那个缺点，就是你的阴影的投射，就你的阴影的投射。见住见心，是住还是心呢？对吧？是住。对于清净者来讲，住就是法，就是法性。对不清净者来讲呢，住就是个住，就是生灭法。所以说，随道黄金如粪土，对吧？其实本来是黄金，但是呢，也可能是粪土。好，什么叫法呢？对吧？什么叫这讲呢？什么叫佛心？什么叫佛？什么叫法？对吧？什么叫法？心如法不生，心如法不灭。所以这里的法，我们看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这个法呢指的是法性，对吧？指的是法性，涅槃真如法，对吧？他说心呢就像那个清净法一样，对吧？众生含生同一真性，如法而不生，如法不灭，对吧？就说我们的心就像那个真如法一样，不生不灭，这个叫法，对吧？叫法，就我们的心中的这个真如性，对吧？它不生不灭，它现前，对吧？或者它真实的这个东西，这叫法。什么叫僧呢？佛法僧，对吧？什么叫佛？佛呢，觉于无觉；法呢，不生不灭，就诸法不生不灭，对吧？哎，诸法不生不灭。然后呢，什么叫僧呢？叫如法合合。哎，就是说我们的心的真如法和周围对境的真如法合合，这叫僧。这叫僧，就是我们当我们的心的真实智慧和法性涅槃的诸法对境中的诸法的智慧两者合一， 无能无所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一个清净僧，你就是个圣僧。当然这样的清净僧实际上是个圣人了，他是个圣僧，他是个圣僧。所以说什么叫三宝啊？叫佛心，然后呢佛，然后呢法，然后僧。和合什么东西？就是说能所，就是静智明和，能所双望，对吧？就是一行三昧之人，这个心静和合之人，不光是对境，而且对人，对吧？这念念都是这样，念念平直啊。那这些的平常心，真实的平常心，那这些才是真正的贤圣僧、清净僧，就是一个无心道人，对吧？所以说供养百千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这就是一个无心道人，对吧？有人问说，这个五祖下有那么多的弟子，500多名弟子，为什么就给了慧能？就为什么就把这个法传给了慧能？他说，因为其他人都懂法，只有慧能他不解法。只有慧能呢，因为他没有知见，只有慧能他不懂禅宗，所以就给了这个慧能。这里边到底什么意思，值得我们大家去参究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